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2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别练了不是好话，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从2015年5月底到2015年12月20日，明慧网已经收到总数200,817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的诉讼状副本，实名控告江泽民，要求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
法轮功学员徐慧女士说，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十几年间，我因信仰三次被抓捕，曾在北京看守所、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马三家教养院、锦州看守所、锦州市古塔区洗脑班等十个部门非法关押，受到多种酷刑和各种折磨，包括电棍电、用皮带抽、电针电穴位、不让上厕所、吊抻、熬鹰、灌芥末酱、野蛮灌食、乱灌药物、靠在三角裤铁梯子上三天三夜等等，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三颗牙被撬掉，双手至今不能正常工作，肌肉萎缩，无知觉，无力。法轮功学员素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江泽民发动和维持的这场群体灭绝性的迫害，给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巨大的苦难，同时这场对无辜好人的迫害也使中国的法治越发黑暗，使中共的官吏越发贪残，也使中国社会的道德越发沦丧。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
自2015年12月份以来，河北省保定地区又有2370位善良百姓签名按手印，表态支持控告起诉江泽民。他们要求严惩元凶江泽民，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为受害的百姓伸张正义，还世间公道。
加拿大国会法轮功之友协会主席皮特·肯特议员2015年12月9日表示，中国当局应该采取行动，让素江的投诉走完全部司法过程，并寻求逻辑司法结论。他表示，迫害者罪行证据确凿，他说证据已经是非常有名的，我们知道乔高·麦塔斯的调查报告已经出版，这本书和来自受害者、幸存者和世界各地其他委员会提供的文档数不胜数，这些文件已清楚显示迫害确实发生了，并且在继续发生。肯特曾致函总理特鲁多，要求他在与习近平会面时继续转达最清晰、最有力的对中国人权的关注，特别是对法轮功学员的长达16年的残酷、致命、非法的迫害。对于人数不断增加的控告江泽民大潮，加拿大安省议员、新民主党副领袖辛格认为，这是一个好征兆， 是一个走向积极变化的开始。他强调必须对迫害者绳之以法。辛格解释说，任何时候如果有人对社区造成伤害而不受惩罚的话，整个社区都会对这社会系统没信心。我鼓励每个人以任何方式保证社会有公义。加拿大前国会议员、人权活动家纳什称，他希望控告江泽民获得成功，并给中国带来真正的法治。他说，中国是受到世界关注的国家，我们需要中国成为人权的领袖，有强大的人权立法，尊重法治，尊重其公民的基本人权。没有人想活在恐惧中，在正常的民主社会，人们应该感到可以自由地说出他们想说的话，自由去从事宗教或文化信仰，自由讲他们想说的语言，不应该因此受到迫害。纳什说，如果控告江泽民成功的话，会使人们摆脱恐惧，可以给人的生活带来好的、巨大的变化。他希望中国未来一步的结果会是更好。
12月12日下午2点，希腊法轮功学员来到雅典市中心火车站广场演示功法，讲真相，争迁速将。这里是热闹地带，民众经过时都来观看功法演示，了解法轮功被中共活摘器官的详情。有个人看完传单后说，多给我一些真相传单，我去发给我的朋友，让大家都来了解。有一位中国老人看功法演示很长时间，很兴奋地对站在旁边的学员说，法轮功就是好啊，共产党无端迫害，无法理喻。学员和他谈起了共产党的实质，他说，对，共产党太坏了，不然我也不会很早就跑出来了。学员对他讲起了国内外速将已经达到20万人，他毫不犹豫地参与签名举报，还告诉学员，我哪天也来练法轮功。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吉林省图门市多名法轮功学员2015年12月16、17日被绑架，翟金华和丈夫尹刚16日到他妈妈家，被警察绑架之后带回家中非法抄家。据知情人讲，警察与物业合伙在翟金华家附近蹲坑已有几日。16日晚6点前，延边图门市国保大队警察及武警九人突然闯进图门市法轮功学员徐金友家中，把他绑架。19日翟金华被劫持到延吉看守所，尹刚、徐金友被劫持到图门市鞍山拘留所关押。被绑架的还有迟素玲、于建民。
辽宁法轮功学员孟宪光、陈秀等在2015年11月20日在本溪西湖监狱年终暴力转化中遭长达3天电击折磨，遍体鳞伤，无法行走，生活不能自理。海城市牛庄镇法轮功学员田宝东被迫害得骨瘦如柴，危在旦夕。栾华刚被迫害得很严重，已经6个月不让家人接见。陈福被关进没有监控的小黑屋，双手被反绑，遭暴打。
江苏连云港市58岁的小学教师法轮功学员仲伟林被连云港市看守所非法关押34天，已被迫害至皮包骨头，不能说话，目光呆滞，两腿不能走路。仲伟林的老伴高传斌曾为军队建设做出过突出贡献，训练出很多名神枪手、神炮手以及爆破手，因为修炼了法轮功，多次被绑架，遭劳教判刑迫害。
上海法轮功学员吕素干现年60多岁，2015年9月8日被上海嘉定区江桥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关押至今已3个多月，身体状况不断恶化，血压持续在180至240，在看守所昏迷抢救3次，生活不能完全自理。辩护律师先后向公安局及检察院提出取保候审的申请，但嘉定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拒不放人，嘉定区检察院承办检察官躲避不见。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来自台湾中部地区，包括台中、彰化、云林、南投等地的法轮功学员，2015年12月20日 聚集在台中五溪的中正国小举办一日学法交流会，交流修炼心得，并提前向师尊拜年，衷心感恩师尊慈悲苦度。原是天主教徒的林燕燕，在癌症第八次化疗休养期间，经由亲人的热心介绍开始修炼大法后，她学会向内找，现在她的身心健康，生命更加光彩。
12月19日，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踏上了台湾嘉义市街头，壮观整齐的队伍赢得市民的热烈欢呼。这是天国乐团连续第五年应邀参加国际管乐节采街演奏。中山路是嘉义市人文商业荟萃的中心大道，天国乐团团员穿着蓝白搭配的唐装，庞大的军容震撼整个嘉义市。乐团从中山路迈开脚步，奏出法轮大法好乐曲时，雄壮乐音震撼整条街道，吸引了民众的眼光。经过无缝北路、民族路，再走过启明路、体育路，街道两旁围观的群众望着天国乐团惊呼说，这是最壮观的乐团。街道上几乎万人空巷，许多人还站在椅子上摄取乐团镜头。
希腊第二届法会12月13日在首都雅典召开，18名学员在法会上交流了自己在修炼中的心得体会。科斯塔斯与大家分享了在参与讲真相项目过程中与其他同修配合时如何修去为私为我的心，怎么在矛盾中修去自己的争斗心和显示心。新学员亚历山德罗斯交流了他怎么在自己旅馆亏损的情况下加强了练功学法，修去对钱财的执着心，悟到应该把旅馆当作证实法和救人的工具和场所，在心性提高的同时，旅馆的经营也在扭亏为盈。参加本次法会的还有来自塞浦路斯、瑞典、以色列、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法轮功学员。
12月11日下午2点，在雅典市中心最繁华热闹的广场宪法广场，优美祥和的法轮功练功音乐在广场上响起。过往行人被穿着黄色练功服的法轮功学员们整齐舒缓的练功动作所吸引，很多人驻足观看功法演示，更多的人则被展板的内容所吸引，认真了解法轮功被中共迫害、被活摘器官的真相。
12月5日，澳洲悉尼法轮大法学员参加了牛省杨镇的全国樱桃节游行，身着黄色传统服饰的腰鼓队和古装仙女队在游行队伍中显得格外亮丽和多姿多彩，许多民众其中不乏在此地工作的华人都称赞法轮大法游行队伍的美好，当地报社摄影师也跟随拍摄了法轮功腰鼓队在游行中的表演，很多第一次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美好的澳洲人更是对法轮功游行队伍赞不绝口。 Sharon 和他的朋友都表示，中国腰鼓队非常优雅美丽，我们第一次亲眼目睹，真喜欢。
12月1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中通科技大学，法轮功学员举办了讲真相活动。建筑系的许多师生来到法轮功学员的展位了解真相，有的还在现场学练功法。法轮功学员向师生们介绍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在中国发生的迫害，并派发了真相光盘和小册子。一名学生说，他在德国时就听说过法轮大法。
太鲁阁国家公园是台湾著名的旅游景点，花莲法轮功学员12月20日利用假日时间在公园的草地上练功，并向过往的中国大陆游客讲述法轮功无辜被中共迫害的真相。法轮大法祥和的练功音乐伴随着学员五套功法展示，形成太鲁阁国家公园一幅美丽的风景，吸引许多游客观看拍照。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构陷案遭法院退卷，淮滨警察仍不释放傅运然。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法轮功学员傅运然2015年9月2日遭绑架，后被县公安、国保警察、检察院构陷到法院。据悉，前不久当地法院已经把傅运然的案子退回到检察院，说证据不足。可是信阳市政法委及610包括淮滨县610就是不放人。傅运然被关押在看守所至今已有3个多月。
明慧网10月份报道， 79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根据明慧网2015年10月份的报道统计，大陆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者79人，遭非法庭审者48人，至少有60名法轮功学员的亲属为当事人聘请律师为自己亲人做无罪辩护。其中，中国著名律师、东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赞宁出庭为广东河源市法轮功学员吴宏卫做无罪辩护。庭审后，吴宏卫被无罪释放。
原大连一级检察官控告江泽民。现年65岁的刘慧君女士曾是辽宁省大连市开发区检察院国家一级检察官。她因为修炼法轮功，多年来遭到精神、肉体、精神迫害。刘慧君女士已于2015年8月24日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寄了刑事控告书，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
长沙、广州、吉林、荆州、河北民众支持诉江。自2015年5月，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亲人实名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大陆各地的民众也纷纷声援、签名、按手印，向最高检察院等机构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截至2015年11月23日，长沙市民签名举报江泽民的民众已经增至2938人。在人们明白了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后，很多人签名支持对江泽民的控告，对法轮功表示正义支持。据悉，许多人也因为支持大法、反对迫害得到了福报。在此只举一例，圆圆是一位在家待业的年轻女孩，她大学毕业后找过多份工作都不顺心，每次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后，不仅工作辛苦、待遇低，最让她想不通的是，每份工作做到即将要过3个月试用期时，就会无缘无故的被解聘，因此她只能不断的待在家中另寻机会，时间一久难免感到精神压抑，就这样她得了轻度忧郁症。一天，一位熟悉的法轮功学员来到他家，给他讲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恶，希望他能在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征签表上签名。之前，圆圆从这位法轮功学员那里已了解了许多大法真相。这次，当明白为什么要举报江泽民的因由后，圆圆毫不犹豫地在征签表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过后，他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有一天，他突然接到了以前曾经去应聘未果的一家大公司的电话，通知他去参加面试。这次参加面试的有30人，圆圆对这次没抱什么希望。没想到两天后又接到参加复试的通知，公司将从12位复试者中选取一名，竞争还是相当激烈。在复试的人中，相比之下，圆圆各方面的条件不是最优秀，但是却幸运地被选中。这份工作相对来说不繁重，工资和福利待遇都好，这真是出乎他的预料，是以前连想都未想过的。
黑龙江反馈，请同修们抵制不理智的做法。有一位黑龙江泰来县的同修来我地询问诉江的情况，据同修反映，他们当地协调同修拿着一份诉江征签表格，共两页，题目是大法弟子必须诉江，内容中列举了江的种种罪行，并称这是大法弟子必须过的一关，最后还有师父的落款，日期是12月1日。协调人在学法组宣称此举来自明慧网，师父要求的，在学法组每人一份发下去，要求学员填写真实姓名、地址、身份证号码等真实个人信息，填好后由他们统一邮寄。关于类似现象，明慧网也有文章曝光，这是明显扰乱整体的行为，希望同修能在法上切磋，不给任何人提供扰乱破坏的市场。
严正声明，本周88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6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警察不是来核实，是来表态。湖北来稿，2015年7月20日下午4点钟，湖北省某县一公安局副局长和国保大队大队长 两人驾车到一居民小区内找到一位法轮功学员。这位学员在前些日子实名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寄了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两警察见到法轮功学员，根本就没提诉江这件事，进门就问：“你还有资料吗？给我们看看。”学员说：“现在手里没有资料。”他俩又问：“你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就能把身体念好了？”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俩：“修炼法轮功要读大法书和练五套功法，更主要的是要按照真善人这个标准修心性，做好人。”警察问：“动作咋练的？你练一练，叫我们看看。”学员就练了1至4套动功给他们看，边练动作边念动功的口诀。四套动功练完了，警察说：“还有进功呢？”这位法轮功学员就又教他们练打坐的动作。一警察说：“我的腿怎么盘不上来呢？”法轮功学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们，为什么有人盘腿容易，有人就困难，盘腿就会腿疼，腿疼就是在消业，并说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做坏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天理，千万别做迫害法轮功学员、迫害大法的事，千万要做个好人，这对自己、对自己的家人和子孙后代都有好处。警察说：“我们要练法轮功。”法轮功学员说：“法轮功谁都可以练，但千万记住要做个好人，千万别做坏事。”警察边点头边走出门。临上车前，法轮功学员在楼上对着两个警察大声喊：“要记住，千万做个好人，千万不能做坏事。”警察大声回答：“好，记住了。”这俩警察说是来核实肃江案，最后倒是来向法轮功学员表明态度，他们不会再跟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了。
辽宁女子监狱警察的改变。辽宁女子监狱是辽宁省集中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聚集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约有120余位法轮功学员被关押至此。年终岁尾，监狱内大会小会频繁严管，加重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然而，无论中共如何变换迫害手段，法轮功学员依然纯善平和地对待着一切。监狱内大多是年轻狱警，他们初出校门就被中共的谎言洗脑，对被诬陷的法轮功学员多一分歧视与警惕。可是在中国有句话叫日久见人心，每一天与法轮功学员的相处都是在融化他们心中那座谎言筑起的冰山。大多数狱警一开始都是用一种绝对的歧视和抵触来对待法轮功学员，可是现在他们的歧视变成了敬佩，他们的抵触化成了同情。截取几位狱警的对话。狱警甲说：“现在谁不知道你们是被冤枉的，可是一党专制没办法。”狱警乙说：“我们天天相处，知道你们都挺好的，素质也高，根本不是犯人，我们也不把你们当犯人看。”狱警丙说：“一定要坚持住，将来肯定给你们个说法。”狱警丁说：“国外都让练，就大陆不让，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咋回事。让我们将法轮大法好的正念打入到所有黑窝中的警察的头脑中，加持他们真我的真念，切莫错失每一位有缘众生。”
人心与因果。冒充法轮功学员炮制假新闻，山西杨永亮遭恶报死亡。杨永亮，男，44岁，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安义镇东街人。2015年7月21日晚，杨永亮与朋友在空港喝完酒后开车回家，却弄错了方向。他家在西南方向，他却开向东南，鬼使神差地下了公路，开到土路上，又开到地里，连人带车掉入一口大井中，第二天才被一个放羊人发现。杨永亮早已丧命了。年纪轻轻的杨永亮为什么会遭此横祸呢？奇怪的是，整个地里原来几十口井都被填了，就剩这一个井，他怎么就恰好开到这个井里面？这还要从16年前江泽民与中共迫害法轮功说起。1999年7月，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对手无寸铁坚持真善忍的善良民众发动了残酷迫害， 为了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诬陷抹黑法轮功，各地公安媒体在社会上寻找各种患病的人，尤其是精神病患者，用利益引诱和欺骗，让他们自称是练法轮功练成了精神病，以达到打击法轮功的目的，为他们无理镇压寻找借口。在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安义镇，杨永亮与其妻子李玉亮那时就这样被利用，扮演了污蔑栽赃法轮功的角色。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刚开始，山西省原运城市公安局政保科和运城市电视台合谋，对正住院治疗精神病的李玉亮进行录像，要求杨永亮按事先编好的台词对着镜头说其妻子是练习法轮功练成了精神病。其实杨永亮的妻子李玉亮根本就不是法轮功学员，也没练过一天法轮功，交换条件是给李玉亮免一半治疗费。就这样，运城公安就在全运城地区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中，终于找出了一例练法轮功练成了精神病的案例，作为打击法轮功的所谓依据。这样一个全部造假、伤天害理的电视节目，竟然在运城电视台黄金时间播放了几个月，毒害了无数不明真相的人。当地法轮功学员找到杨永亮夫妇，对他们说，你们这是造假，是诽谤佛法，会给自己与家人造下难以偿还的罪业，你们应该向民众说明实情。但他们说，已经过去的事了，不说了。可是善恶有报是天理，只争来早与来迟。谁能想到在16年后，杨永亮在720后的第二天出此车祸身亡。
保姆惊叹，几天就改变了这么顽固的老太太。大陆大法弟子心清来告，我的母亲今年82岁了，一辈子脾气暴躁，用常人的话讲，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欠他的。在他眼里，除他以外，世界上没有一个好人，包括伺候了他一辈子的我的父亲。他只是索取，从不付出，到老了更是这样，一天到晚喋喋不休，刻薄地数落着他能想起的他认识的人。除我之外，他的孩子不到非不得已绝不去看他，都远远躲着他，关系很僵。我们都上班，给他请了一个全职保姆，由于他这种性格，很难找到愿意照顾他的人。为了留住保姆，我们付的工资比一般保姆工资高，就这样保姆都觉得受不了。我经常去看他，也给他念过大法书，他听不进去。我那时觉得他悟性太差，没缘分得法，但他知道我修大法后身心的变化，在他很刻薄地对我时，我仍给了他很多的照顾。他也知道因为我学了大法，所以他对大法不反感，也知道共产党腐败不好，也早办了三退。这个五一休假，我把他接到我家，自然他又跟我讲起他那一生的恩恩怨怨。我就给他念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两个小节，失与得，业力的转化。这时他问我，这都是李洪志自己说的呀？我说，对，每个字都是我师父说的。看来他听进去了。他问，你们把他叫师父？我说，对，我们都叫师父，父亲的父。他说，对，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法太好了，道理说得太深刻了，我全明白了。看来以前我的想法和一些做法是不对的，使我的孩子们都远离了我，是我不对，这条道你选对了。他是从来不认错的啊，今天说出这话，我都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我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你的悟性太好了。他向我要来了我兄弟姐妹的电话，分别向他们道歉，要他们原谅他以前的不好。他高兴地说，是法轮功让我们全家和睦相处，让我找回了我的孩子们，感谢你们师父。现在他跟我要了载有师父讲法的 MP3， 也要听师父讲法了。他的变化让保姆感到不可思议，说法轮功可真厉害，几天就能改变了这么个顽固的老太太。有时间我也听听你们师父讲的是什么。
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根遭恶报，被判徒刑13年。 2015年12月18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法院对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根受贿案公开开庭宣判，法庭认定被告人姚木根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0万元，对受贿犯罪所得财物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姚木根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表面上，姚木根是因受贿贪腐被判刑，实则是因他长期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恶果。姚木根1998年初至2013年下半年担任江西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省政府副省长等职务，对江西省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负有直接责任。截至到2013年，江西省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8人，被绑架判刑劳教的民众数以万计。人作恶都得偿还的，江西省省委、省政府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高官频频遭恶报。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苏荣第12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因卖力参与迫害法轮功终遭恶报。2014年6月14日，苏荣涉嫌严重违法接受调查，苏荣成为第一个落马的国家级官员。江西省检察院检察长丁新发曾任省公安厅厅长，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2006年1月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江西省委常委委员、省委秘书长赵志勇2014年6月3日落马被查处。在这样的环境下当官，如何才能保平安呢？只有与江泽民集团彻底切割，只有退出中共党团队，才能远离罪恶，才能平安。还在参与迫害的必须立即停止，才能摆脱可怕的下场。犯下迫害罪行的必须弥补自己的过失，挽回造成的损失，才能减轻罪责。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天理昭彰，法律无情，请珍惜生命，选择光明。
时事评论：别恋了不是好话。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人要去医院看病时，谁都不会拦着说别治了。医院能够治病救人，但死人最多的场所也是医院，因为现代医学的能力有限。当一个神奇的功法出现在中国大陆时，许多被医院判死刑的人因修炼了此功法重生了。道德缺失的人修炼后成为了道德高尚的人。短短的7年里，修炼者就达到了1亿人。您问这是啥功法？就是红传全世界的法轮功。中共迫害法轮功时，使用的手段就是逼迫法轮功学员别练了，说不练了就放回家，说练就判刑关押。为了使亲人不遭受非法关押，一些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也劝亲人别练了。人们都知道《西游记》的故事，如果唐僧每遇到磨难就打退堂鼓，你会不会为他着急？如果唐僧因为磨难而不去取经了，还会有《西游记》吗？别练了跟别治了其实是一个性质的问题。对于了解法轮功真相的人来说，绝不会劝法轮功学员别练了，因为他们知道法轮功是当代的诺亚方舟，是在纷乱的世间中救人的。谁相信法轮大法好，谁的生命就有了保障。作为法轮功学员，只有修炼才会有能力帮助人们登上方舟。愿那些用酷刑和言语逼迫法轮功学员别练了的人赶快醒悟，你们这些人的生命正处在危险中，因为你们是在帮江泽民集团迫害修佛的人。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 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时间是救众生的。随着正法时间的一再延续，当年的中年大法弟子已经步入了退休的行列，师父给了这些弟子稳定的薪水，用以维持退休弟子救众生所需的资金，以及保证弟子的衣食无忧。退休大法弟子有了更多的时间来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这样的安排是天赐良机，千载难逢。然而情况却是远非如此，每月稳定的退休薪水标志着这些同修的儿女也到了待嫁待娶的年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嫁娶费用简直是悬在这些同修头上的一把利剑。中共邪党发动的这场对信仰真善忍的群体十几年的经济上的阶段，已经是一些退休同修无力面对普通家庭的这种婚丧嫁娶。很多同修就采取了用时间去换金钱的方式，试图改变这种经济上捉襟见肘的状况。有的同修去做家政服务，有的被应聘到私企任职，有的搞个体经营等等，大量的本该用来救度众生的时间就这样被旧势力用金钱悄悄地买断了。下面仅举几个例子，意在提醒同修，看到同修被旧势力套上枷锁却浑然不知，很是焦急，请同修不要对号入座，有不妥的地方请同修见谅。其一， A 同修退休以后用了几年的时间打拼，赚了一笔钱买了一套房子，在这期间有的同修曾经提醒过，要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和付出延续来的正法修炼和救人的时间。此同修也表示，要是有了自己的房子就会全力以赴地去做大法的事。虽然此同修一直也在不紧不慢地做着三件事，然而计划没有变化快，房子到手后儿女也到了适婚的年龄，同修赚钱的脚步已经停不下来了。周围的同修对这种赚钱之举也给予理解，认为这很正常，孩子成家也是需要资金的。旧势力就这样把枷锁不知不觉中套到了同修的脖子上，可同修却浑然不觉。然而就在近期的一次绑架中，此同修妥协了，并向邪恶写下了保证，虽然也严正声明了毕竟在修炼的路上留下了遗憾。然而此同修至今也没有意识到什么原因导致的这场绑架以及接下来的妥协。更为不妥的是，此同修认为如果师父能早一点结束正法，自己也就能早一点圆满，也就不至于有后来的绑架妥协掉下来。其二， B 同修家庭幸福，妻贤子孝，计划退休后要好好学学法。然而同修对家人无论怎样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家人却无力摆脱疾病的缠绕。越是这样，同修就付出更多的时间来去做本应该妻儿该做的事情，以致发展到把师父给弟子用来正实法的退休薪水用在了照顾已经能够养家糊口的儿女身上，自己再去打工赚钱。由于长时间的不能静心学法，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在邪党人员威胁下向旧势力签下了妥协书，虽然也严正声明了，可还是在修炼的路上留下了遗憾。这些同修在用人的办法去对抗旧势力的经济封锁时，却忘记了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讲过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的法理，忘记了我们是创世主的弟子。而下面的例子却恰恰相反，这是一个用来证实了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讲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的一个真实例子。 C 同修在16年前就被邪恶追杀着，并且是一个带着孩子的单亲家庭，在打工赚钱时每个月赚600块钱时，就能在正式大法需要时拿出200元钱为正式大法所用，再赚1500元钱时就敢拿出500元用于救度众生，没有存折，没有现金，赚一点花一点， 全然没有注意到孩子已经在悄悄地长大。身边的同修看到这种情况都说，你这种没有存款的日子可不敢过，心没底儿。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时， C 同修都回答说，有师在，有法在，怕啥？退休后， C 同修建立了自己的家庭资料点。几年过去了， C 同修在全力以赴地做着三件事，依然不觉孩子已经到了成婚的年龄。亲朋好友以及单位的同事都觉得单亲家庭一贫如洗，又是协党监控的重点，孩子如何能成婚，拿什么成婚呢？然而 C 同修的孩子就在今年风风光光地结婚了，十几年不见的已经成为商人的前夫，为孩子拿出了100多万来操办这场婚礼，这在内地是个不小的数字。看似无解的难题就这么被师父善解了。 C 同修明白，这100多万是师父给的，信师信法，这是一个真正修炼者最最应该做到的，没有这一条做基础，修炼路上出现的关难是无法逾越的。这里不包括同修退休后去打工，是为了接触人以方便讲真相，可要警惕一个不易察觉的问题，退休后在打工赚来的钱是师父延续来的时间，是正法的时间，再用正法的时间赚来的钱能否保证用在正式法上。其实弟子只要精进地去做三件事，其他的事师父都会善解的，只要弟子信师信法。以上是个人体会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核实。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珍惜》。今天我拿起转法轮时，突然想起同修说，转法轮现在应该是收12元还是15元的费用有争议。我的鼻子酸酸的，心里很难受。大法是无价的，收多少我觉得都是与书本身价值是不成比例的。师尊把所有著作无偿的公开放在大法网站上，所有人都可以免费下载拜读。而在其他国家，大法书籍是公开发行的，是正版书籍合价了的。由于目前在中国大陆，大法遭到严重的迫害，没有公开出版发行的大法书籍，师尊特准我们大陆大法弟子可以制作大法书籍提供给同修学习。当你能拿到任何一本大陆大法弟子制作的大法书籍的时候，你能知道为制作这些大法书籍的同修付出了什么吗？即使收取15元的费用，如果出现一点制作上的差错，连纸张和打印的成本都是不够的。向同修提供大法书籍时收取的钱，都是要返回资料点再用于大法书籍的制作或真相资料的制作。如果大陆的同修确实有困难，需要大法书籍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赠送，但是收取一点费用是希望同修能珍惜大法的每一本书籍，能够恭敬地拜读这些大法书籍。其实大法的书籍是比我们的生命都珍贵的。还有就是资料点还需要资金来维持正常的运转。救度世人的真相资料是免费提供给讲真相的同修去救度世人的。同修们，我们都是在大法中受益的。大法在中国大陆被迫害还没有停止，旧势力也在虎视眈眈的时候，真心的希望同修们不要再用那么多心思盯着别人，都向内修自己，多救人，不要在转法轮应该是收取12元还是15元的事情上再说三道四了，以免同修间产生间隔而被旧势力钻空子。况且现在的时间是师尊用巨大的付出而延续来救人的。同修请珍惜吧，珍惜大法红传之时我们拥有人身， 珍惜我们是师尊的亲传弟子，珍惜师尊赋予我们的一切吧，做好师父让我们做的三件事。以上仅是个人的一点认识，有诸多偏颇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要有正确的思想做指导，才能去人心。先将自己近期修炼的一点体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贪吃的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为了填饱肚子，他抓起什么吃什么，只要填饱肚子，而没有对任何一种食物的执着，是无所谓的。我悟道，作为一个修炼人，吃东西只是为了填饱肚子，把它当作是一种享受，那就是一种欲望和执着。二、色欲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在常人社会中有这种夫妻生活，才能使人类社会繁衍后代。我悟道，作为一个修炼人，男女结合就是为了繁衍后代，如果不是为了繁衍后代，那就是一种欲望和执着。三、妒忌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这个宇宙还有个理，叫不失不得，得就得失。我悟道，作为一个人，付出多少才能得到多少，得到不该得的东西，他就会失去同等的得，人人都在其中，宇宙的法理在均衡着这一切，你妒忌别人干什么呢？四、显示心。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正法需要使你的智慧达到那一步，所以你可不要觉得你自己怎么本事。有的学员想让我看他的本事，其实我想，这都是我给的，不用看了。我悟道，作为一个修炼人，你有什么特殊的能力和技能，都是师父和大法赐予的，目的是为了证实法，救度众生。我们只有对师父、对大法怀着一颗谦卑、虔诚和感恩的心，哪里还能显示呢？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集体学法中提高。我们的学法小组是2008年春从另一个组分出来的，因为那个组提供场所的同修加拆迁，我们就分成了两个组。我们这个组当时只有两三个人，后来又陆续来了几个，也有外地来的。有的同修在这儿学了一段时间，有别的事走了，这样我们这个组一直保持在六七个人之内。我们这个组大多是退休人员，岁数最大的82岁，最早得法的是在1996年，最晚的是在2011年。我们中有工人、干部、高工、个体、家属等。由于大家的居住环境比较固定，所以我们每周二、四、六日四天学法，每次学法以读完转法轮一讲为止。学法时间以下午6:50开始到9:10，周而复始的通读转法轮至今。每当师父发表新经文，我们都及时一起学习，互相切磋，谈心得体会。每次学法前、中、后，我们坚持整点发正念，有针对性的对本地区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迫害世人的邪恶进行清除解体。学法中大家精神集中，一人读三段，众人跟着默读，有同修读错字、丢字、添字，大家都语气平和，给予纠正，直到读对为止。大家都说，这是宇宙大法，应该严肃对待，一个字也不能读错。这些年来，大家就是这样风雨无阻地坚持到小组学法。师父的各地讲法，大家都抽时间在家学，大家时刻用师父的法规范着自己的言行，真正做到了信师信法，正念正行。用法衡量，坚持向内找。 由于常年坚持集体学法，对于师尊讲的向内照，这是一个法宝，大家都深有体会。在一起学法后，对某些项目该怎么做，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他说这么做好，他说那么做好，有时就争论起来了，都认为自己的对，有时还争得很激烈。等冷静下来想一想，看自己的心是怎么动的，用法一衡量，也都知道该怎么做了。有的同修很执着自我，别的同修给指出来，自己还辩解。后来通过学法，向自己的心里找，也明白了，逐渐的再去。一位82岁的老同修，后天形成的观念很重，开始自己意识不到，通过学法，大家在法上和他切磋交流，他渐渐明白了，他表示一定在法中把这些观念归正。在某些方面，也有的同修常人心很重，自己意识不到，别人给指出来，还说自己没有那些心。后来通过学法，在法上交流，认识到了，说一定去这些心。也有的同修对钱很执着，有的对家人的情很重，也有的怕心很重，显示心、妒忌心、争斗心、不愿叫人说的心、好奇心等各种常人心和欲望，大家不同程度的都有。自己意识到的用法衡量，努力再去，意识不到的别人看到都能善意给指出来，大家都能在法中悟，对法理解的越来越深，都能在法中修。讲真相救众生，由于常年坚持集体学法，大家对师尊让我们讲真相救众生的法有清醒的认识，大家都坚持常年购物花真相币，岁数大的真姐田哥担负起投递真相信的邮寄工作，兰姐、华姐、英姐、秦妹等坚持常年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送神韵光盘、真相台历，他们走遍了大街小巷。我们地区是个口岸小城，每年往返出境的人员及内地到此观光旅游的人很多，同修们就在主要的景点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讲真相、劝三退，对接受真相的给予诚挚的祝福，对于三退的起个吉祥的化名，对于那些受邪党毒害较深、不接受真相、恶语相加的人，我们也不为其所动，该做什么还做什么。我们不论是外出办事、坐公交车或走亲访友，都对着全车的人和所到之处坚持发正念，清除毒害操控他们的黑手乱鬼、共产邪灵，祝愿他们能明白真相，有个好的未来。对于资料点的运作资金，大家尽其所能的资助，使其安全运行，常年不断。大家都是退休人员及打工者，上有老下有小，每个家庭都不富裕，但是在救人资金的付出上，个个都当仁不让，都把能救了人为己任。现在环境宽松了，大家也没有因为环境宽松放松了讲真相救人的步伐。从2013年起，我们小组同修就到了离我们本地较远的另一个地区去面对面讲真相、送神韵光盘，因为那个地区大法弟子少、地区大、人口多。2013年7月的一天，蓝同修、邹同修、英同修结伴到那个地区送神韵光盘的时候，遭人恶告，被绑架到当地派出所，警察非法搜包，翻出几张光盘，他们就给当地国宝警察打电话去抄家。由于我们事先都有约定，有事能及时联系，在家的同修也能和外出的同修及时联系，凡是联系不上，必是有情况。那天 在家的香同修觉得有点烦心，就给出去的蓝同修打电话联系，没打通，给另一个同修也没打通，他就觉得不对劲，就与在家的秦妹联系，说他们可能出事了，兰姐家有不少资料，咱们得赶紧转移出去。他们立即通知了田哥夫妇，秦妹正好有兰姐家的钥匙，大家立即行动，发正面，调来亲友的车，仅用十多分钟就把东西全部转移出去。同时，兰姐他们在派出所发正面十足的给派出所警察讲真相，警察去抄家的时候就偏偏走错了门，没抄成，过了三天又去抄，什么也没抄着，兰姐他们被非法拘留10天。在这期间，我们学习小组的同修又联系其他小组的同修，开车到拘留所近距离发正念，解体邪恶的迫害。在家的同修竭力全天发正念，同时敬请师父加持，最终三位同修安全归来。参与诉将，根据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原则，今年五月诉将大吵拉开了序幕。回顾中共协党16年的残酷镇压，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姜桂是一个双手沾满大法弟子鲜血的刽子手，他的罪行用罪恶滔天都形容不了，必须起诉他，让他接受正义的审判。从五月下旬开始，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就开始着手整理起诉姜桂的材料。我们是以学法小组的名义写的控告材料，大家共同配合，都用真名实姓自己写了受迫害的事实，最后汇总在一起，6月14日向高法高检以真名实姓现住址邮寄了控告信，2天后收到回执。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没有顾虑心，也没有怕心，之后把材料发给了明慧网。从这以后，我们又找别的小组的同修帮他们写好了控告信，邮寄到了两告，收到了回执。这样诉将大吵在我们整个地区展开来。通过集体学法，大家的心性在法中提高很快。田哥夫妇刚来小组学法时，对于一些小事两口子也争得面红耳赤，现在都能很平和的给对方指出来，对方也能接受了。对于练功动作，我们小组的同修对着师尊的教功录像带，大家互相纠正，也都纠正了。大家都表示，师尊给我们留下的集体学法、集体练功的环境太好了，我们一定要珍惜。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